圣经导读新唱365，八月十八日。今日读经，诗篇83至86篇，哥林多前书二章导读。诗篇83篇是诗人亚萨所写的国家哀歌，它代表国家求神审判以色列10个仇敌，包括亚述帝国。本是由祷告、哀歌和咒诅诗组成，是 AB 4 B 4 A 的交叉平行写作结构。1至4节对应13至18节，诗人呼求神不要静默，要起来查看仇敌陷害百姓的阴谋，也愿神起来追赶仇敌，并使他们羞愧灭亡，因为耶和华是至高的神。58节呢，列举了以色列周围10国的敌人联合起来与神为敌，对应9到12节，被咒诅的10国的民众，就像呢士师时代的那些被神消灭的以色列敌人一样，因为这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产业，谁也不能夺去。诗篇84篇是可拉后裔的诗，包括赞美诗、祷告、哀歌和君王诗，表现了诗人渴慕神的同在，并一步一步地走向圣殿的朝圣情怀。本诗呢共有 ABCDE 5个台阶。第一个台阶1至4节，诗人渴慕耶和华的圣殿，他的灵魂体都向神呼吁，连卑微的麻雀和燕子都能在荣耀圣殿外面筑巢。那在神圣殿里服侍的人不就更有福了吗？第二台阶5至7节，诗人朝圣之旅开始走上锡安大道，经过流泪谷，带着朝见神的渴慕力上加力，而泉源和水池则代表神的赐福，最后以信心呢走向神的居所。第三台阶8至9节，诗人登上神的山，就想到伟大的受膏者君王，为君王祷告才能让神在以色列的统治实现，就如今天我们为统治者和牧者祷告一样。第四个台阶10到11节，诗人终于来到了圣殿，并看见了圣殿守卫，就是想地上的住所根本就无法与神的居所相比，宁可在神殿里做守门的，也不愿在恶人或世人的临时居所里居住，因为神是日头，是盾牌，一切好处将留给行为正直的人。第五台阶12节，诗人进入圣殿里，神的祝福临到那些完全投靠他的人，预表将来只有进入弥赛亚才能自由地敬拜神蒙福。85篇是一首国家哀歌，因神的怒气临到而亡国被掳，除了求神怜悯赦罪并收回怒气外，还有什么可祷告的呢？本诗是 ABCD 结构，1至3节，诗人感恩神将子民从被掳之地救回来，日期满了神就赦免百姓的罪恶。4到7节，虽然神怜悯了百姓，但近来面临的困难仍在，不是忧愁神的愤怒，乃是忧愁神在试验他的百姓，要得到神今生的和永远的救恩，除了弥赛亚耶稣，谁能给予呢？8节，诗人听见神启示的话，相信神必把平安赐给选民，只有住在弥赛亚里面，才不至于犯罪并拥有平安。最后9到13节，神指明盼望的救恩只有敬畏神的人才配拥有，将来神儿子耶稣的荣耀将住在地上，实现天地和谐，公平与平安相亲，神与人和好。但除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弥赛亚，谁能够叫人跟随他呢？诗篇86篇是个人哀歌，乃卷山中唯一 大卫的祷告的词，写作结构是 ABC 次比次 A 的。一至五节对应十四到十七节，诗人求告神怜悯并搭救他的仆人。六至七节对应十一到十三节，求神垂听患难之日，并指教路死亡的祷告，并指教免路死亡的祷告。八至十节是交叉中心，诗人赞美神的属性是诸神之中没有可比拟的，唯独你是神。哥林多前书二章，是使徒保罗讲完哥林多教会纷争的问题，接下来开始讨论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一到五节，使徒谈起他以前在哥林多的教导和侍奉，说他从来没有用高深的言辞和宏大的智慧来传讲神的奥秘。有些语言修辞专家和智慧的人士总是呢喜欢把简单的道理说得玄而又玄，若能把道理弄得复杂而难懂，就觉得自己学问高人一等。但是使徒不是用这些文字和智慧的技巧，而且根本不用，因他曾经跟犹太人辩论智慧，结果说服了人却说不服人的刚硬之心。使徒立定心志，只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核心信息。此处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具体问题，因为他们不领会十字架代表谦卑，恰巧又有一群教师导致了教会分成几派，如果不放下这些骄傲并用十字架对症下药，恐怕教会就要乱了。有人乱用保罗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而忽略了哥林多教会的实际问题，还有些呢不深入教导的人。到任何地方都讲这一句，而不知道在某些地方也是需要高言大志的。保罗说自己在哥林多教会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唯恐，把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讲得过于高深了，让人高举他多么有口才和智慧。保罗说话讲到只依靠圣灵，并有大能的证据，如果他给人印象是像阿波罗那样拥有厉害的辩论口才，那就失败了。还好大家对他的印象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保罗讲完后呢，马上在六至十六节澄清以上的观点。他在完全的基督徒当中也讲智慧，这智慧不是世上的那些不幸的有权有位的和走向死亡的那些人的智慧，其实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有圣灵居住在他们里边，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有人不顺服圣灵，仍然按照肉体的情欲活着，像那些不幸的世人一样，所以圣灵智慧无法在他们身上做工。我们面对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有圣灵的人和没有圣灵的人必有完全不同的反应。这个世界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往往不知道神的奥秘，因为这个奥秘在旧约是隐藏的，但如今已经是显明的福音内容了。可是当时钉死耶稣的宗教领袖和罗马省长比拉多却是撒旦的仆人，他们无法明白这个明显的奥秘。同样在罗马时代和今天这个时代，那拒绝钉十字架的人仍然不会明白。使徒把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十五节和六十四章四节一起用，表明神为那些相信的人显明神隐藏的计划，使人得到圣灵的好处。那真正的信徒有圣灵内住，圣灵就会把神的奥秘之事告诉他们，而没有圣灵的人怎么会去接受神的十字架救赎的奥秘呢？真理的圣灵从哪里来？当然知道神要向我们显明的事。一个不明白圣灵之事的人，你对他讲属灵的事，那是无法用人类智慧来教导清楚的。 没有圣灵的人是属血气的，他们常常以以前的属地的想法或自己以前的经验和专业来做神的事，所以无法明白基督真理的逻辑。他没听见圣经上不明白的道理，就认为是道理说不通。例如，神造万物时要有光就有光，一命立就立，他们就会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神的话。哎，如果科学说地球已经存在亿万年了，而神的一句话就造成了，那他们反倒以为神的创造方法行不通，这样就使他们的思想堵塞了，反而觉得圣经说的是愚拙的。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本圣经唯有圣灵内住的信徒才能看明白，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真正认识神计划的人，有圣灵帮助他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人生每个层面，而不会受制于任何出于人的智慧或判断的影响，因为他确信是里面的圣灵给了他准确的判断。真信徒不会妄下结论，因为他知道神的判断是最终的判断。保罗在最后16节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13节，证明神的道路高深莫测。但这些主耶稣已经教导过了，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启示出来，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启示他们了。若还是拒绝相信耶稣基督，那圣灵会怎么帮助他们呢？应用。诗人在诗篇中讲了很多关于基督救恩的奥秘，只是暂时看不出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时，为何似懂非懂呢？有时候我们能读懂诗篇，并学习如何赞美祷告，可是为何无法应用在生活上呢？使徒看到哥林多教会很多信徒追捧一些著名的牧师和教士，被追捧者就把一些简单教育弄得神乎其神，还把教会变成名利场和派系丛生的温床。使徒告诉教导的要单纯一点，回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简单的福音上来，至少先弄明白基本真理，例如世界怎么来的，人的罪性，圣洁是神启示的权威，神的属性，基督的生平和死里复活及升天再来。我们若对教会是什么，什么是洗礼的圣餐，为何要逐日崇拜等等都不知道，还想好奇地追逐神乎其神的事，势必被蒙蔽。试问我们属肉体的或属血气的，还是属灵的基督徒呢？为何很多人反对信耶稣后仍然不喜欢？为何很多人信耶稣之后仍然不喜欢追求属灵的事呢？为何我们不愿意听从并遵守神的话呢？巴克莱说，很多人的生活除了肉体生活再没有其他，除了物质需求以外再无所需。我们若从来都不想去想永恒的事，那就永远无法明白神的事情。今日世界为何道德沦丧，崇尚人本主义的和无神论呢？根源就是不敬畏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世上一切终必衰朽，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永存。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十架永存》。